您来到水边了。人们沿着平常的路线绕着这座池塘走，水鸟浮在水面上，看起来就像一座普通的公园。它的名字是龙潭，龙的水潭。而这座池塘不是天然的，它是600年前的一项国家工程。事情的开端，据说是一位访客的建议。1425年前后，明朝派来的使节提议在城的北侧辟一座园林。当时的国王是统一了这座岛的上八制。国王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位名叫怀基的重臣。接下来这段是我最喜欢的。怀基搭船去了中国，他在那里遍访知名的园林与池塘，回国之后才开始动工。为了一座园林，特地出国考察，可以看出这个小王国有多认真看待这项工程。池塘在1427年前后完成，周长约416公尺。挖出来的土没有丢掉，它们被堆到南侧筑成一座小丘，并在上面种下从国内外搜集来的花木。如果您觉得池塘南边的地势略高，那就是这些土。600年前挖出来的土，有一块石碑记录了这一切，碑上刻着1427年的年份，是琉球现存最古老的碑文之一。碑文描写了游动的鱼、岸边的花以及倒映在水中的城。他把这片景色称为琉球第一。写下那些字的人所赞叹的构图，您现在正看着同一幅。这座池塘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当地人叫它伊有古母伊，意思就是有鱼的池塘。龙的水潭和有鱼的池塘，同一片水，两个名字，一个来自朝廷，一个来自生活。现在来说这座池塘最重要的那一天，中国皇帝的使节带着数百人的队伍前来，在琉球停留约半年。朝廷在这段期间举行了7次正式的宴会，其中一次就在农历9月9日于此地举行。龙舟被放到水上竞渡，国王与使节在岸边的亭子里观看，旁边还有舞蹈表演。描绘那个场面的画留了下来，也有1714年在此泛舟的记录。有那么几天，这座池塘是一座浮在水上的宴会厅。龙舟竞渡至今仍在初夏的那坝外海举行，但在王国时代，龙舟也曾在山丘上的池塘里奔驰。从南岸望向对面，可以看见城墙，那就是600年前碑文所赞颂的景色，也是画家们一再回来描绘的景色。随着正殿重新立起，这幅风景已经接近完整。水面染成金色的傍晚时分是最好的时候。有一点请注意，这一带的岸边有些路段没有栏杆，如果带着孩子，请牵好他们。还有，请记得这里是某个人每天散步的地方。